你们去水族馆里看啊，其实小丑鱼分两道杠的中队长和三道杠的大队长。
青蛙并不会傻到被煮死，
是死是活我们也不是很关心，要么就长成一个废物，
找不到对象了就凑合凑合吧。
仇人新科学脱口秀。在座的各位觉得自己动静大的请举手。
啥动静？
就是能发出最大动静的。这本老师应该可以吧，课堂上还得吼学生呢。
那肯定，
天天讲课呢。
还经常吼吗？
千里传音呢。
你是用肚子发音还是？
主要不是吼学生，主要是吼娃娃。
那不是声带吗？
那还用千里吗？
那他跑远了你不得给他吼回来？
不吼学生啊，学生都睡觉了谁搭理你啊。
好，嗯，不能把那睡觉的吵醒，
那还得小点声，
得定向，
是关键得把那个戴着降噪耳机的都得能听着，对不对？
啊，啥玩意儿？学生还有戴降噪耳机的？
那你觉得呢？
科技改变学习，不是？这是我今天听到最震惊的事情了。嗯，我是上学那会儿没有降噪耳机的半只土豆。
我是通过没收学生器材已经了解了那个电子产品销售趋势的白鸟。
一些市场观察独特的视角呢，
太独特了。
我是从小就是声音小的王大夫。
我是能一直说话持续很久的巧克力爱巧克力。
是吗？那我们节目为啥一次只录两期呢？我是可以从早上录到后半夜的。
那你俩来吧。
主要是我容易困。
嗨，体力也很重要啊。你正在收听节目啊，是新科学脱口秀。今天我们来聊聊奇趣大自然哈。你看我们这集标题这么的这个
充满了童趣啊。
对，这叫什么 vintage 是吧？这叫什么复古？复古标题起法是不是
有点 BBC 纪录片的感觉？
哎，没有没有没有，像那个
小时候的地摊文学，
就是我刚从业那会儿的科普杂志。
探索是吗？
它里面都会有栏目叫奇趣大自然，这十个里面得有八个有吧。
充满了上个世纪的风格，
但是这个我们的科学研究啊，一直都是滚滚向前的。我为啥要说这个动静呢？就发现，不是所有动物在自然界都是瑟瑟发抖、不敢出声，是吧？也有人这个是生怕听不到自己弄动静了。
缅甸的溪流中生活着一种小鱼儿，成年鱼的体宽大概是跟成年人的指甲宽度相当，发出的声音强度可以超过140分贝，相当于救护车的警笛或者电锤的声音。
这么大声音在小溪里面，它要是好几条一块叫，那这
他们真的是好几条一块叫。
对啊，就是说呀，好几条一块叫，这也太厉害了。
是为了吓走什么动物吗？
大家想知道这种鱼叫出来是什么动静啊？啊，不是叫了，就是发声。稍等呢，我会把这个音频附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去，大家听一听。不是什么你楼上又开电钻了，或者是怎么着，就是那个鱼在发声。
但是它真的像电钻。他为什么会发这个声音？就是科学家说他也不确定。当然科学家可以推测嘛，他就说啊，这种有助于他们在浑浊的水中导航，或者是雄性用来警告竞争者的一种攻击性策略。他有点像自己敲自己，他那个肌肉力量比较强，他像是用这个特别强的劲儿加速敲击软骨，产生这种快速响亮的脉冲。
哎，就特别像小的时候看这种动画片儿，里面那一些强壮的角色，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壮，那个左右的肌肉肱二头肌，然后反复的去鼓起来的那个，不是也会配音效吗？我感觉这个鱼就有点那个意思。
我以为你说这个大猩猩敲咪咪，
人猿泰山。
那有人在动物园里见过敲吗？
我见过
啊，是吧？
真敲哈，
对，真敲。
动静大吗？
就是咚咚的那个声音。
哦。最有意思的听咚咚声，其实大家去那个耳苗区
啊，
他们会一直在那咚咚咚咚。
它是怎么弹出来的？好像是什么声音？
也是那个嗓子眼里弄的。
对，就是好像是弹舌一样。
但是他们不张嘴，
我知道，是不张嘴。
在逛动物园去耳苗区，大家那个动静小一点，会听到这种神奇的，他们一直在那敲小鼓。
哎，那他们是在准备滴滴打虫吗？
什么呀？
看了沙丘的就知道啊啊，咚咚打虫。
这个你看啊，人家那个浑水都是摸鱼的，它浑水呢主要是为了警告和
导航。
对呀，鱼所以就要警告你不要摸了。 烦。
鱼说把我都摸烦了。
你不知道这水里有一个很凶恶的东西吗？
可是这种鱼还特别小，成年雄性个体就只有12毫米长。
这个人虽小但动静大呀。
它能发出这么大声音，说明震动空气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他把那个不是说他的鱼鳔敲到鱼鳔上，就像敲了个鼓一样。
哦，正好是有空气的一个囊，有一个腔体，对吧？
对，他就这种很有劲儿一个肌肉在这儿不停的在那儿梆梆敲
敲鼓，
就自己敲自己。哎，他就是鱼界的敲木鱼的人。
木鱼
不是木鱼，是真鱼。
他们可能是
活鱼，
对，活鱼中的这个。
那功德应该是蛮多的，
对，算佛教那一支儿，他们天天在那敲，但是他们有好生之德呀，
好活着是吧？
对，
我们节目的传统艺能又来了，就是成语心结。
对，然后其实2020年的时候还写过一个这个冷知识啊，就是还有一种东西叫枪虾，其实他们也会在这儿不停的发出这个声，而且它是随着海洋变暖之后呢。海洋中这个枪虾发出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它越来越大之后呢，可能会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就是你嗓门太大肯定干扰别人嘛，是吧？
嗯
啊，就算这个海洋里也没有投诉噪音的机制，其实这个人类发出的噪音问题还是蛮多的，不光是这些小鱼儿，当然他们是本身就要发出这些动静，现在就是由于人比如大海航行啊发出这个噪音啊等等，包括海岸的那个灯光，其实都对这个自然界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呢没办法是吧，只有这个大家互相适应了。像鱼这个，哎呀，反正我也是觉得吧，不疼嘛，反正天天自己在那儿蹦蹦蹦，哎，这个速度可是我刚才可是给大家减慢到0.0几倍了啊，他们那个速度极其的快。
对，就像那个筋膜枪打你身上那种频率，
哎，
或者像那种快板一拉会呱呱叫那个。
哦，模仿蛤蟆叫的那个哈。
蛤蟆板那个，嗯，啊，大家得类似那个速度，比那个还快啊。你要不说奇趣大自然是吧，以前这个起这个名还是很有意思的是吧，果然很奇趣。你别嫌着以前这个栏目名起的古早，那当年可都是比较有趣的说法。
嗯，
咱举个例子，以前钱学森为 VR 眼镜还起过一个名，你们知道叫啥吗？
叫啥？
灵镜。
哎，还挺信达雅的，
感觉像是什么修仙小说里的名字。
他灵镜就是机灵的灵，那个镜，哎，就是境界的境，哎，灵镜。其实你看，你搁到现在觉得吧，只是没有用在商品里，其实也觉得挺好的。
嗯，下一个开发 VR 眼镜的可以用这个名字了。
哎，对，
或者叫什么通灵宝剑哈。
什么玩意儿啊！行吧，那我们去到更大的区域吧，我们去海里看看。除了刚才我说的枪虾弄动静之外呢，海洋里的明星生物做的事儿也不少哈。
常见的小丑鱼有3条白色垂直条纹，它们呢会数这些条纹来识别其他可能威胁自己家园的小丑鱼。
你们去水族馆里看啊，其实小丑鱼分2道杠的中队长和3道杠的大队长。他说的这个就是光说大队长小丑鱼。
就是看不起那种中队长是吧？
哎，不是不是，他
不是我们家的。
对，他一看就是这个数了这个就不太对的，就不太行。有点像咱之前说的啊，大家这个口音啊长相不一样就不太好沟通哈。
嗯，
给他们得打走。
所以首先他得会数数。
对，就说明了这个小丑鱼还是会数数的。
其实想想小丑鱼的数数能力跟人也差不了太多，
比人类幼崽
少差一个。
3岁的时候可能还数不到5呢。
不是，我们之前说了，人就数4和5，这是个坎
儿。对，过了5就够呛了。
对，
过了4就够呛了。
过了4就够呛。
那小丑鱼能数到3呢？
哎，可以了，
不错了。
对，给白老师补补课。你看见4个苹果，你马上知道是4；5个的时候，你就得愣一下。
我听过你那集，
啊，你还听我们这节目了，挺厉害啊！
审查一下嘛。
谢谢啊，你们对节目的成长。
就是，确定我没来的时候，你没有说我坏话。
啊，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说这坏话，都是吃饭时候说。
哎，你这么快就不承认了？之前不是谁不在说谁吗？
嗨，他都在的，就肯定不能这样说。总之呢，就是科学家做实验呢，就是拿那种带条纹的诱饵。小丑鱼是这样的，一旦他发现有3个条纹的，就认为是同类来了，同类就得驱逐出去。
嗯，
哎，挺厉害的啊，怎么
就是把呛行的都给先打一顿？
哎，对，如果你这个一看呢，跟我这个身上条纹不一样的，就认为威胁还小一点。 也可能要么觉得自己打不过。
他说跟小丑鱼发育的时间有关系，就是一般它在11天大的时候会长出两条来，然后几天之后才获得第三条，条纹是三条的，长得大一点，对自己的威胁应该更高。
不攻击儿童呗。
那还挺尊老爱幼啊。
那个
不尊老，
单纯说，对，单纯说到攻击，我印象还挺深的。我去大连的那个水族馆看小丑鱼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小丑鱼不是养在一个大的缸里，每个小丑鱼就放在一个独立的小缸里面去养的。
啊，
怕他们打起来是吧？
对，我怀疑他们就会，是不是就会怕他们打起来？
想打，
嗯，
本来就脾
气不好，每一只单独放，
每一只单独放，
哎，
最多的就是两只，不会再有更多的小丑鱼了。
那还得一公和一母啊，
可能是，反正一只体型大的，一只体型小的。
哦，嗯、他们那儿缸多。
哎，照这么说，这小丑鱼还挺讲武德的，
嗯，
绝对不打比自己小的。
对，
不欺负弱小。
不欺负弱小，等他长大再打。等他长大了，成年之后再啐他，是不是？
嗯，
哎，还可以啊，这小丑鱼能处啊。所以你看，看电影啊，都是美好的事情，
嗯，
但其实呢，都是这个。
那个尼莫看着那么萌，那么可爱，是吧？
对对对，
嗯，
对，
其实也挺暗黑的。
对，没想到武德这么充沛呢。
嗨，那这生物能活着，它没有点武德，它都活不下来，是不是？要么就长成一个废物。不是海底就有那种废物吗？
对，就是让谁觉得你都不用管他，
就是全身啥也
没
有的那种，就是任何人逮他都觉得费事儿，
吃这东西累呀。
真正做到了吃它消耗的能量比它本身提供的质量还高。但现实当中不存在这样的食物啊，比如黄瓜啥的，大家都不要误解啊，就是它不可能存在所谓的这个负热量食物，都不存在的啊。然后海里的事儿吧，咱就得说点这个。我觉得我比较震惊的一个事儿，小动物嘛，反正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是吧？
嗯，
像王大夫说那个一公和一母，这个还是能找得到，毕竟量大，是吧？那大动物就不太好找了，大动物不太好找之后，厉害的事儿就来了啊！
在蓝鲸的基因中发现了大约3.5%的长须鲸基因，这个现象可能是由于跨物种繁殖造成的。
蓝鲸和长须鲸的物种关系还跨的挺大的，是吧？
他俩反正是可以产生可育的后代，而且他们这个后代能存活到成年，还起了个名字啊，反正大意就是混血鲸吧。
嗯，
这个事儿还比较神奇啊，哎，就真的找不到对象了。我觉得这就有点像这个多少年前的这个智人和那个尼安德特人
，嗯，
还有
丹尼索瓦人，
还有很多很多啊。其实大家以后再不要看那个什么人从猴一步一步变成人那张图了，它只是流传的广，但它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人类的这个构成远比想象复杂的多。以后等我把那些事儿梳理完了啊，就这些年关于这个古人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这个进步啊。当然了，中国在这个里面也是非常靠谱的啊，都是他们那个脊髓所搞了好多这个研究，好像我印象中还把那个 Nature 还是 Science 有一回基本上给包了。就是那一回只好做了一个，就是基本上就这一大堆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啊，所以你看实在是找不到对象了，那就自由结合了。这跟这个驴还不一样啊，跟那个骡子还不一样。
骡子，嗯，
哎，那是蓝鲸多还是长须鲸多呀？
这个我也不知道。
长须鲸多吧，它这个比如说现在蓝鲸是濒于灭绝嘛，
哦，稀少一些哈，
嗯。但是它的这个后代混血鲸，就是说它也能繁殖吗？
它里面提到是可育后代。
是吧？那就是说从理论上说，蓝须鲸和长须鲸按照这个种的定义，它俩就不是两个种了。
你从外形上看好像还，哎，怎么说呢，就是对于人类来讲都是巨大生物，
看着
都挺大，
是吧？
对对
对，
都是
巨大生物。蓝鲸和须鲸分别是现存最大和第二大的，
第二大的，对，
长须鲸也不小，这也属于强强联合了。
嗯。
那蓝鲸和蓝鲸不是更强吗？这叫啥强强？
主要不是找不到吗？
哎，那他这个混血鲸在两个族群里面会遭到歧视吗？
嗯，肯定的。
在陆地上能找到最大的动物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小白象。确实有目击过几次那个小白象，就是白化了。 过去来说，这个小白象是很容易被群体排斥。
哦，其实那个小白象也不是大家想的是纯白的，
小粉象，
它就变粉了，身体的那个皮肤比较透，容易看得到那个血液的颜色。就是我也看过那个视频嘛，皮肤黑一点的小黑象跟那个小粉象玩的还挺开心的。
对，但是大家也假设了嘛，就是像这种和谐相处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嗯，
这样的话
没有生存压力。
对，衣食无忧，也不用他们天天怎么地的，所以才能和平相处。如果说资源不足的话，它能不能被群体接纳，这个还不太确定。其实跟人类也一样嘛，一旦你长相上过于异于常人呢，要么就成为《三国演义》里那些神，是吧？啊，要么可能还是会群体上大家还是会不管怎么样都会多看你一眼，对不对？还是会有一些好奇的目光啊。
他那个基因的3.5%会不会从演化的角度上来讲，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祖先的那一部分
就有保存，
对，
就有保存，对，
就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
对，
按说他应该是把他们共同的祖先那部分应该是剔除出去的。
对，如果说剔除出去，现阶段就发现了，那这个
才能算是跨物种
繁殖。跨物种了，对，
对，主要是他，你看，1983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然后还算出来。还不是算出来，检测出来，这个父亲是蓝鲸，母亲为长须鲸。
那看来跨物种应该时间挺长的了。
父母，
而且这个应该说不算是海洋中的个例。你想，能被人类发现逮着了还测了，
他
这个概率，
这个混血鲸还有多少只？然后怎么？
因为它的外观还是确实不太一样。然后这里面也有混血鲸，父亲是长须鲸，然后母蓝鲸，也有这样的组合。所以其实这跟那个驴螺和马螺这个还是有点像，
有点像的，
就是它都是可以的，
都是哺乳动物嘛。
嗨，
说的对呀，
你这说的有点就是过于对了啊。这里也提到了，这个长须鲸也是大概数量是10万头，至少是蓝鲸的4倍，所以还是蓝鲸的同伴越来越少。你想，它再大个儿，对于海来说都是个芝麻大点，是不是？
找不到对象了，就凑合凑合吧。
对对对，
相遇不容易。
科学家说了，这叫蓝鲸退而求其次。这也可以退而。
长须鲸那么，
哎呀，确实有点不挑不拣啊。这也能退而求其次啊？好吧，生存不易啊，能找到对象，能繁育后代，这已经是跑赢了。
繁殖是刻在基因里的嘛？因为基因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它传递下去。
对，人确实比较特别，这有可能就是说全世界就自然界独一份儿，在资源相对来说你全都掌握的情况下，哎，竟然全世界普遍出现人口这一个下降现象。可能除了少数地区啊，据预测来说，可能未来几乎所有国家都要面临人口下降的问题，但是咱也不太好找别的物种凑合凑合。你们的表情怎么回事啊？管理一下。
我倒觉得这个未必，你去看看现在很多人那奇怪的
奇怪的XP，
对吧？XP，对。
就是人类的文化已经使得自己已经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动物性了嘛，
可以不用为了繁殖啊而再怎么地了哈。咱说点正经的，你们去海上看过鲸吗？反正老刺激了，有机会去看看啊。
没机会，
没机会。
巨大巨大。
你赞助我去啊。
我们节目努努力啊。你看我们上一个节目就靠自己的努力免费去看过了。我们这个再努一次力。你看我这样一说，大家是不是突然有了干劲儿？
这句话要说给你啊，努力啊。我们等着去观鲸呢。
那这一起努力啊。好吧，加加油啊，我们的听友啊。你们如果年轻就好好读书，
看开始 PUA 听友了。
你们好好读书可能就有钱了，有钱咱就能一块儿去了，我也能顺带从你身上挣点，是不是？那咱就说说这个非洲的事儿吧。
非洲企鹅可以通过它们羽毛上的斑点来区分彼此。这些企鹅的斑点出现在大概3到5个月大的时候，每次换羽的时候呢，斑点会在相同位置重新出现。
其实它胸前的小点点就是它的名字。
我感觉像是学生，你知道吗？他们现在那个都会戴一胸牌
儿啊、哦，换衣服的时候还把胸牌摘下来，
哎、
再别的干净的上，
就类似于企鹅换羽。
我们小学生连水杯上都有，
那依旧挡不住丢是吧？
这世界上最容易丢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在医院。你知道啥东西容易丢吗？
什么东西？
圆珠笔。
好，
如果你想给一个医护人员送东西，就给他扎一束花儿。 但里面插满了中性笔。
这什么呀？
前段我看那短视频的一个科室就收到了这个，是他男朋友还是谁送的，大概插了有几十支的一个中性笔，他们科室人见到都疯了，都每个人上去都疯
抢，是吧？
这送到心坎上了，
送到心坎上，你都不知道对于这个科室来说，就这东西啊，他一年他买多少都不够用，这个是他们最容易丢失的物品，桌上有多少支都扛不住丢。
中性笔消失事件。
你们送贵重的东西，这个医护肯定他不能收，像这种低值医耗品呢，也算不上什么违纪啊。摸出一盒这东西一共就花10块钱，
硬通货，
一定能让这个护士对你另眼相看，肯定跟你扎针的时候轻点儿。
窦老师奇妙的送礼思路，
这个属于哎，你理解护士
行吧。这个我们怎么从非洲的企鹅跑科室里了。总之呢，就是我觉得科学家研究这东西脑子这个思路也挺清晰的。
我觉得他也解释了我之前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纪录片里面，像这种鸟类啊，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比如说有一片那个礁石滩，对吧，就所有的鸟都感觉聚到那儿，密密麻麻的。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比如出去觅食了，飞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怎么能够精准定位到自己的配偶和蛋呢，还是小孩的旁边呢？
这个
我觉得这个研究也解决了某一个问题，就是看那个胸口的点点就行了。
我相信啊，各非洲企鹅看我们中国人也费劲，他
就一种脸盲，
他也觉得所有中国人长都一样，
所有人类长得都一样。
哎，不是，他皮肤稍微颜色还不太一样，
他看不出来的这个颜色的差别，对他来说恐怕、
啊、
太小是吗？
嗯，就像咱们看这些斑点也是看不出来差别的。
哦、
对，咱就看两个花蛤，反正也费劲。
但是花蛤互相认识是吧？
花蛤之间可能也没必要认识，他们都住在互相看不见对方的地方。
嗯，这倒也是。
大家摸过花蛤吗？
花蛤照镜子也不知道自己照的
是
自己。是
谁啊？
对，没有必要，他们不需要。但是你看花蛤长得也确实不一样，但只是咱没有心思分辨他们而已。
那扇贝是不是通过鼓掌的声音让别人认得自己？
这得多快呀，
就是鼓太大就不见了。不是那个什么獐子岛一弄就不见了吗？扇贝肯定是他们看了个什么演出，鼓掌太猛了就走了。哎，你们研究斑马鱼会有什么能认出是哪一只吗？
不认。
你们研究太糙了。
没有，需要分的时候就把它们分在不同的缸里，然后缸上写标签。
一组要做十几只呢，我认它干啥呀？我做几组实验得1000只。
回头我再跟你探讨这个问题。
干啥？
因为最近发现有人就是研究斑马鱼的行为、
哦、
你看它小，他们也正在认真的努力认出每一只斑马鱼。证明他们之间应该也有区别。另外之前我们上一个节目组织过看那白头叶猴，在咱眼里也是一种这个没有彩色照片的动物是吧，但是正经人那在台面上说的都是看这儿这儿这儿的花纹，然后回到酒店了，科学家掏出照片说看他这个生殖器部分的地方就很容易区分是哪一只了，只是没有当面向学生讲述这个分辨技巧。当然了，科学家也说了，这个虽然准确，但是也不天天露给你看。所以这就是你要是研究的话，就跟我们说那个搞研究的都能知道哪一只叫啥，他们都起了有名嘛。明星动物人类都给起名了嘛，他们都知道哪一只是哪一只。
比如说花花就是那个头长得像粽子的那个是吗？
圆圆的，就不是圆圆的，就有点尖的那个是吧？
有点三角、
啊、对，三角。
当然我就只认识其中一只，因为它太明显了，它叫七仔，它就是那只棕色的。中国科学家也是由于大家对大熊猫的热情过于高，所以专门把这只七仔又好好研究了一遍，把它那个掉色的原因彻底分析了一下，
墨带不足。
对，那一片反正不知道咋了，说是容易掉色的都是那边的，这个大家见到的都可以勇敢的指认，这一定是陕西大熊猫，你成都说我们这儿都不掉色儿。来吧，我们说一点两栖动物吧。
温水煮青蛙，青蛙并不会傻到被煮死。
这是一个洗脑专用语吗？
PUA 大家，
PUA 大家了、然后下次啊，你甚至可以告诉你 PUA 的这个人，他会在42摄氏度的时候就跳了。
除非你那个锅太深了它跳不出来。
重点是为什么会流传下来这个说法呢？是因为当时的实验不允许青蛙逃离，把
盖
盖上
了、
对，主要是以前这个
青
青蛙
背负了这么长时间的，
你说所有被煮死的青蛙只是被阻止跳出来，
对
啊，如果条件允许
它肯定会跑的。
42度啊，42也很好记是吧，
嗯
啊，懂梗的同学都明白，42就是宇宙一切的这个
终
极答案，
终极答案啊，你一下就记住了，谁都知道那个，再有人 POA 你就说这个是宇宙终极的答案，告诉我42度它就跳了啊，所有煮死的是那种被关死的。
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嘴硬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去泡温泉，它不是有不同温度的水池子吗？像我就是属于那种不太能耐高温的人，稍微烫一点我把那个脚尖伸进去就哎呀就伸回来了。然后有的人呢他就觉得高温可能对身体好，就嘴硬，就一定说啊这个温度没事儿不烫，然后人的脸都已经憋红了还说不烫的。
所以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其实人还不如青蛙。对吧，因为水煮青蛙这件事经常用来形容就是气候变化问题嘛。
嗯，
但是那个现在气候变化的证据已经如此明显了，人类并没有着急在减碳。
青蛙虽然不一定能被煮死，但是青蛙身上也可以长真菌是吧？
长蘑菇。
哎呦，我最近才知道脚上要是裂个纹可能是真菌感染，所以我最近在脚上裂纹的地方抹了点那个脚气膏，发现是减轻了。
脚气有一种类型就是
真菌感染呀。
在印度西高止山脉的库德雷穆克山脚下，科学家发现一只健康的青蛙身上长出了一朵微小的蘑菇，是首次观察到活体动物长出这样的真菌。
我觉得这个照片挺有意思的，发在小红书上，然后就说我发了恐怖的图片，令人恶心或者是什么的，就给我这条笔记给下架了。
因为这条信息说实话我一看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即视感是那个最后生还者，因为他那个设定就是人类可以被真菌感染。
当然了，脚气难道不是吗？
不是，就是意思说整个把你的所有的全身都感染。
嗯，
就是人身上长满了蘑菇。
哦，长满哦，这听着够瘆的慌。人这青蛙身上就长了一根小蘑菇，可可爱了。
也许人家只是养了个宠物。
反正我觉得挺可爱的，发在小红书上，就这哪儿恐怖？反正行吧，也无处申诉去，拉倒吧。我是觉得吧，就真菌的类型有点超乎想象。第一次知道酵母是真菌的时候，我也觉得，嗯，脚气的同行能酿酒。哎，蘑菇是真菌是吗？
啊，所以一些什么脚踩葡萄，
哎呀妈，
脚踩酸菜，
脚踩酸菜，脚踩牛奶，脚和牛奶，对吗？
什么？
哎呀，
嘎吱窝的菌做奶酪，
哎呦，
不是，他到底怎么定义的这只健康的青蛙？他怎么知道它健康不健康？
就看着它没事儿呗。
活着就行了。
因为说是这个研究人员没有收集这只青蛙进行进一步研究，那所以那个真菌到底是就被蹭到它背上的，还是说真就
长
在它身上的，或者影响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吧。
确实是长的，
就是从皮肤里面破皮肤而出的感觉。
嗯，所以我怀疑那这只青蛙怎么样算是健康呢？
你怎么知道它体内或者大脑里面没有感染其他真菌？
啊，
问的好，
就是，
这个问题请听友自行查询。
这还布置作业呢。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皮肤某一次在某个腐烂的树枝上蹭破了，然后那个树枝上的一节带有孢子的那个碎片嵌到他皮肤里然后冒出来了。
对，对，
然后那有没有可能他也会威胁到他的生存存活时间呢？
嗯，
这个我估计不太好跟踪吧，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而且像这种自然类的动物他好像也没有做，就是他说他也没说要抓起来，然后
不知道他应该活多长时间吧。
对，只是看到然后拍到照片了。
别忘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奇趣大自然。
好吧，
是死是活我们也不是很关心，就这么着吧，
只是集一下油是吧。
对，因为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咱们那边的冬虫夏草，对，其实对吧。
你这么一说倒是事情突然变合理了，但是冬虫夏草也得先死吧。
嗯，死完了以后长出来的。
哎呀，这反正这玩意儿当药材，反正我是不知道，反正看着是都瘆得慌。
哎，所以在拉斯维加斯里面的这个情况，就如果真的像青蛙上长着小蘑菇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出现，是吧？
对，蘑菇一般是长在拖把上，没有长在 青蛙上的啊。当然了，现在小朋友应该也没有见过拖把长蘑菇了，现在拖把
都没有木头把了，
没有木头把。另外现在拖把结构也都变了，不都是塑料的那种接口了，所以大家都见不到了。
现在自己种蘑菇的那种产品还挺多的。
哦，对，因为小朋友会有很多作业嘛，什么自然观察，
对，
我觉得种别的可能都费劲，试试蘑菇说不定还挺合适的，
也挺好吃的，
种完还能吃。
对，我见过那个种蘑菇的那个地还挺有意思，南方它那蘑菇是敞着种的，
它不是地啊，它是那个架子
啊，对，反正就是它露天放着的，也挺有意思的。
是因为湿度比较充足是吧？
不需要保水了，
对，不需要搁在那个室内怎么弄了。我第一次见到大批量养蘑菇是在广西。
我以为你会说在云南呢。
云南那地儿可差异太大了，昆明那也是挺合适的，你去西双版纳就差点觉得空气都是水，完全不一样。哎，这会儿想报名去西双版纳的话，世云老师那儿还有个营，哎，今年暑假的可以报名了，可能以后还会减少，想去的都抓点紧。
这个是不是开春以后又到了吃什么散散糖板板的时间了？
对，不是说那边都是什么锅开之前不发筷子，一旦你遇见这种局，就千万别手太欠，提前吃就行了。由老板决定啥时候开席，你要自己决定开席的，全村都开席了。
老板决定开席的时间是老板先尝一下吗？
嗯，
这老板消耗的有点大，
就是一个小时，
老板了，
一个小时之后老板没事儿，大家可以吃。
对，
回到这个事儿里面，人类对真菌的研究其实还是没有到那么全，然后对真菌的种类的了解还是不够足够丰富的。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的青蛙身上长蘑菇了，我觉得离人身上长蘑菇也不远了。
嗯，
你就想想，尤其是那种南方啊，空气湿度比较大的天，以前我还开玩笑呢，我说比如说到了梅雨季啊，我老觉得自己快要长毛了，长蘑菇了，那以后可是真长蘑菇呀。
它这个小蘑菇一般是在那个腐烂木材上能见到，所以就是怀疑它可能还是从那个木头上弄来的。然后它这个由于它皮肤上一直有湿润的这个营养物质，所以它是好多因素集合。
青蛙它还是会分泌粘液的嘛，
对，
这个粘液里头有水分有碳源。
对，
巧克力老师暂时还不用。
对，乔老师现在每天愁的是我怎么补水，是不是？
不是，到了夏天，我到那个长江流域的时候，就觉得皮肤没有一刻是干燥的，全是汗。
出汗，但出汗里头有盐分，可能碳的话还是比较少。
哦，
那是
那个粘液里头就
有
碳基质了嘛？对，要有碳元素嘛？
尿素还不行哈？
尿素
也有可能吧？
嗯，但是不太多吧。跟人家那个分泌的那种蛋白质啊那些的比起来
还是差点意思啊，就是我的这个身体的状态还不太适合人家生长。
你这个身体，你这样吧，你去南方那个回南天的几天你去试试看能不能长个蘑菇出来，
多抹点润肤霜啊。
我觉得那种天还用润肤霜，你太丧心病狂了吧。
要碳源吗？
大家在那种天恨不得带条毛巾，你弄润肤霜
怎么？就是毛巾上先发现长了蘑菇，然后抹到自己身上，
啊、
是吧？
给身上开一小口，给那蘑菇
接种上去，
接种上去。
哎呀，
哎，这是错误示范啊！大家别闹啊！这个医院里面真有，真的可以承载，因为在医院这是很复杂的治疗，它真的有真菌。
反正一旦真菌感染，治疗起来很麻烦。我
超复杂啊！我刚才是开玩笑的，各位，你们可不能。
对，我们只是在进行一些恐怖片的畅想、啊。
对对对对，可真的不行、啊。
那个豪斯医生有一集就是讲他那个有一个人一直在生病，然后怎么治也治不好，他就去他的团队就去他家里采样。看他到底是哪种病菌感染了嘛？最后在他们家一个反正一个很犄角旮旯的地方采到了一株真菌，然后怎么样，就说这真菌感染就比较
真菌感染很难治的。
就是
我之前听过一个就是蛮悲惨的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肺部真菌感染是因为他老喜欢闻臭袜子了。
每次脱下来袜子都闻闻，
哎呦我去，理解不了了。这个有点像小时候什么追着汽车闻汽油味儿，长大想想作的死不少啊。小时候那汽油还含铅，所以大家吐槽嘛，没那味儿了嘛，不够甜了啊。
就是真菌环境还是要避免。我有一份工作就是做网络维护的时候，它一个网络设备的节点在一个
长蘑菇了。
不是长蘑菇了，一个那个设备就是交换机啊机架啊，在一个比较阴暗潮湿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里面、 那个地方就特别特别潮湿，特别阴暗。然后我开开门的那一瞬间，就想着赶紧逃离。他那个墙上的那个霉菌，还有那个设备上的那些霉菌，都已经就是厚到已经就是让人发指了。
那机器还能运行？
机器还在运行。
另外给大家讲一个令人发指的，其实你还可以身体霉菌感染，那个更难治。
是，
所以大家可要小心了啊！
对，要碰到这种地方，比如说你在。就有的人喜欢什么野外探险啊，或者说是什么废墟探险，在这去这种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之前拍这类野外探险的人，人家后面跟着几辆集装箱车呢。
就是现在有一些自媒体上的一些博主，就是为了博流量嘛，他会去这种地方。但是你要不具备这些相关的知识的话，比如说你自己防护的不够，没有带什么3M 的那个面罩，或者说是手套什么的，你要碰到这个东西一定要小心。
就是在咱们的很多神神鬼鬼的那种传说里，不老说尤其是南方地区有
瘴气，
可能就是这种真菌啊，
或
者孢子的东西。
对对对
对。
不过如果你要是有哮喘的话，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哮喘的人逛图书馆很是个问题，
是因为图书馆里头的书里都有霉菌吗？
我觉得肯定是，你有那么多书，
纸张的纤维。
另外书里面有好多那油墨呀，挥发物啊，
挥发物，对，也有关系。
我们聊聊一个神奇的动物吧。
你看刚咱们说那个青蛙皮肤上能长蘑菇，它还有一种青蛙的皮肤我觉得是更厉害的，
带毒。
箭毒蛙能够在皮肤中安全的储存超过500种毒性化合物，这些生物碱毒素是蛙类通过稳定的昆虫饮食摄入的。
哇，这个很厉害啊，它能通过昆虫摄入这些毒物，同时把这些毒物储存起来。
哎，所以那些什么武侠小说之类的五毒教可都在吃虫子的那些地方诞生。
哎呀，
练
蛊
啊，
毒确实是昆虫容易有毒，然后这个箭毒蛙呀，你要想让它没有毒，你就把它带走养。
哦，不给他吃那些毒虫
啊，养着养着他就没毒
没墨了，
没，就是没墨了他。
哎，还真就是那句 You are what you eat
是
吧、
啊、
食物塑造的你。
对，
甚至不是有一些海洋生物它吃完叶绿素就在体内工作就是、
哎、但是这么说起来考拉有点弱呢，每天只能被桉树叶子毒的七荤八素，然后也不能怎么灵活的运动，自己也不带毒就消化了，
所以他的天敌吃他还是能吃是吗？
对啊
所以你看那考拉就是一副不太精明的样子但是考拉也没有那么傻，之前他们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大火的时候就有考拉走到路边他管人要水喝，然后人就把瓶子拧开给他喝了，其实就是大家等快到不行的时候就脑子就灵光了还有那个我在那个视频里见过一个女的救她儿子，她儿子掉井盖里了，那女的就很轻松的把井盖扔一边了。然后、
哦、人在那种极端条件
下
爆发的力量是很恐怖的。
你看她把那个井盖扔边上，就跟咱扔了个就把这咖啡杯往边上一扔就那么轻松，你也不觉得他费多大劲儿。
但是我估计啊，在那个行为之后他的肌肉的酸痛会在就是延后出现。
都听说有这种事儿啊，就是我也听说，我有个同事说他农村的奶奶家里好像着火了，把那种大水盆捧起来就把火给浇灭了。啊，他奶奶看了看说，我啥时候能把这玩意儿举起来过
潜力还是很巨大的，
爆发潜力，
潜力还是很巨大的。
你想人家小小的那么一个箭毒蛙都能存500种毒性化合物呢，
那集邮呢啊，看他饮食上也够丰富的。
嗯，
当地的昆虫的这个各种毒性也是挺丰富的
反正他意思就是他有个蛋白质专门负责运送这个玩意儿，
文章里也说了只是运送这个，没听说它在继续合成。
它不合成了，
对，
那就只是大自然的
搬运工
呗。
它只是毒物的搬运工，它这个蛋白是在肝脏中合成的，
就搬运工的这个蛋白质是在肝脏里合成的，
肝脏然后进入到肠道最后进入皮肤，然后它就负责搬运。
哎，那你说它的这个皮肤上的就是每一种类型的毒素会划片吗？比如说毒素 A 我们居住在这个箭毒蛙的皮肤背面左上角
它应该是混一起的。然后这里面也提到了它这个蛋白是比较好用的，其他箭毒蛙的毒素给它也能结合、就是
哎、那其他箭毒蛙怎么给它呀？是皮肤蹭蹭吗？
哎呀，当时科学家愣给呗
我以为他们闲没事说蹭蹭背来交换一下。
你想它这个过程也是嘛，它肝脏产生然后进到肠道，肠道不就是食物嘛，食物再给它搬到皮肤上、嗯、我觉得这个通路是很合理的。
就有点像让鸡吃鸡蛋。
对，现在
鸡吃毛鸡蛋。
反正
哎呦天哪。
反正这个我倒不知道，像我们家那个不是据说我们家那个低敏猫粮就是这么做的嘛，让鸡先跟猫生活，鸡身上有猫的抗体，再拿这鸡肉做猫粮，
做成猫粮，
猫吃了之后减轻人的过敏。反正不知道是不是智商税，但是这个猫粮是巨贵。这个猫粮一袋顶别的好几袋，所以像我们这种家庭只好掺着吃。
哎，那你说被科学家就是抹了其他箭毒蛙毒素，就是产生了其他箭毒蛙毒素的这些箭毒蛙回到他们的族群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碾压性的统治效果？
你想多了，他们之间第一也不打架，另外他也回不去了。
对啊，
独立生活了。
能活下来就是最主要的事儿了，一般带走了谁还专门再还回去呢，是吧？这又不是图书馆借书，是不是？行吧，咱说点那个干燥的事儿吧，咱别在水里一直打晃了哈。
嗯，在塞伦盖蒂平原上，斑马、角马和瞪羚按照体型大小依次迁徙。
按大小迁徙，就最大的就是角马。
斑马大，
斑
马比较肥。角马其实瘦好大一圈儿
的、哦，就是它只是种群的这个量比较大哈。
角马只是由于被纪录片过分渲染之后呢，
大的先走还是小的先走？
大的先走。
嗯，
也很合理嘛，你也挤不过斑马，你哥你也挤不过斑马，脾气那么暴躁。斑马人类历史一共也没驯化过几头，反正就不太好使这玩意儿。
就其实他们迁徙的时候，如果大的小的掺在一起，可能效率更高一些。
不能掺一起。
但是小的很容易被踩死，是吧？
它是这样的，它先那个，因为食物有限嘛，它是一种共享食物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大家都吃不饱，就是前面走了之后呢，就是后面它也能吃饱。
就感觉这个地被犁了三遍。
我想到的就还是吃饭的时候先吃大的，然后再吃点汤，喝点汤溜溜饭。
就是
就第一个过的先吃肉、
啊、
第二个只能喝汤，
喝
对吧、
吃点渣子，第三个喝汤。
嗯，
就是关键他们本来吃的哎，其实也差不多吧，本身都是地上那堆东西。
也有可能是他们之间比如说迁徙的时间不太一样，第一轮不是吃完了嘛，然后他肯定边吃边拉呀、
嗯、
然后新拉的这些屎呢刚好当那个草的养料、
嗯、
又长了一茬，然后后面的可以吃。
行，你们别瞎猜了。这个科学家就说他管这起个名字叫惯序迁徙啊，它也是存在食物竞争嘛，它其实是斑马是被推到了群体规模更大的角马之前，就是角马向前移动的时候呢，它们就会减少草的生物量，并促进这个新生绿草发育，然后呢它在拉动羚羊再向前，就羚羊在追随这两种动物迁徙的时候可以吃那个新长出来的牧草。
你看我说的也差不离嘛、
啊、哎，行行行行，
就是说羚羊要吃嫩的。
嗯，
对，它相当于是推斑马，你必须得快点，你要是再磨叽呢，
角马多，
角马多，你要是不抓点紧，
弄不过角马，所以斑马就
先
下嘴，
走嗯、
斑马先走，要不他就没
吃不着了，
吃不着了。嗯、这个斑马先走，走完角马，
他们两边都吃完了以后，就剩下点，嗯、哎，又长出来点新的嫩的，羚羊就不着急。
对，这仨体型确实差挺多的，人家斑马这就跟咱见那马一样，真的特别肥那玩意儿。
这也提到了三种动物的体型差距啊，斑马大概体重是在230公斤左右。角马是180公斤，瞪羚20公斤，这差的就
很
多了。
嗯，而且这个斑马应该是在那一片属于比较好吃的食物。然后你像那个狮子就喜欢逮斑马吃，
斑马是吗？斑马比较沉，比较体型也大，然后的肉质也
抓一只管够，
抓一只一家都够吃了，爸爸妈妈小狮子。
那这么算下来，其实角马和瞪羚也挺鸡贼的啊。
嗯，
斑马先趟路嘛。然后什么狮子之类的吃饱了，
哎呀，这都得不是这个，我想想、啊，
就一茬一茬吃呗。
你迁徙路上跟狮子一块走吗？
你不觉得整个这个过程中，角马是整个的幕后黑手吗？
对对对，角马才是黑手，因为角马量太大了。
嗯，他把斑马弄到前头去了，然后他把瞪羚给挤到后面去了。他走了以后，羚羊吃他剩下的新长出来的，
吃嫩的嘛。
所以整个角马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控制迁徙顺序的关键的核心的群体。
对，这个狮子应该不跑那么远，我怀疑，就是好像它那一群就一直在这儿，因为它也不是所有动物非得迁徙，有的它也不爱走，可能。反正那个狮子饿的时候确实是啥都吃，也吃长颈鹿，只不过很罕见而已。因为狮子它不像咱一日三餐，它逮一只管好几天，水草肥美的时候大家都不缺吃的，狮子当然也不会饿肚子嘛。
嗯，
它随便逮一只斑马就吃了，只有在它就是饿的不行了才是逮啥吃啥。反正我是见过几次，就狮子把头伸到那个斑马肚子里面吃，
嗯，掏
掏着吃，
内脏好吃呀，
那软
内脏好吃，
然后脂肪含量高啊。
对，海上也是嘛，鲸类、鲨鱼什么，它特别喜欢吸个其他那个动物的那个肝脏就走了。哎，
都知道那营养价值高。
对，搁咱现在说给小孩切个猪肝吧，不行不行，胆固醇太高了。动物说求之不得，给我吧，不要不加盐，谢谢。看了一堆狮子排着队，这个头伸进去吃一会儿就出来了，那只头伸进去吃一会儿出来了，吃一脸血。爹妈搁旁边看着，心说还没吃完，我都快饿死了。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非洲看看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一般有个保留项目就是看狮子交配，他们有电台互相喊哪儿哪儿哪儿又开始了。
犯人这些人，
这人人类嘛，这个都是脱离了高级，不是脱离了低级趣味。即使在这个大草原，你觉得这个已经看过无数次什么狮子王啊啥的，你觉得大迁徙很震撼，其实谁先谁后竟然还有道理。不过现在迁徙有它的问题啊，就是由于这个每个国家它现在工业化程度也在提高，即使在非洲也是，肯尼亚也是，这个越来越多的城市它不也都树立起来了，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可迁徙的地方变得碎片化，有时候还不得不穿过一些就是
人类的居住区。
对，所以其实还挺烦的。这方面其实我们中国也有些经验，你像那个前面我提到那个白喉叶头保护区还挺平衡的，比如那个山专门开出一个洞，这样的话当地的人就有获得了更多的甘蔗栽种区，然后人跟猴之间的资源就不再去争夺，因为过去村民可能会为了利益驱动去逮猴，然后泡酒啊什么的。哎呀，
哦，那个叫乌源酒是吧，
乌源酒，然后呢当地的那个人获得更多经济收入的时候，他们就会对猴丧失兴趣。我觉得这个案例还蛮有意思。他们那个保护区我也去过几次，就是可以穿过那种人工的那个山洞过去，又是一大片甘蔗地，然后那猴有时候还会跑到人类池塘里面喝个水又回去了，他们最大天敌早就不是人了。然后山上还有猕猴，猕猴就能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就是最后的那个威胁
还是来自于自然。
早期是人类，但是人类放手之后呢，那还是会有其他动物来收拾他们，
慢慢就还会找到一个平衡态。
这种高级动物确实是打不过。你想最后都去吃树叶了，确实是谁也打不赢。哎，当然自然就是这样啊，能吃肉就吃肉，吃不上肉那个吃叶子也不是不行是吧，反正能活下来。其实在人类好朋友当中这个吃叶子的也不少啊，除了我们是为吃它的肉之外，还有一类是用来让我们开心的，比如狗。
狗吃叶子啊？
狗不吃叶子，但是马和狗其实很多地方很相似嘛，所以你看我绕这么大一圈主要是为了说马。
马和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之所以有长脸，很简单，是因为它们负担得起这样的面部结构。
是有，就是回头谁再说你脸长的时候，你就会告诉
天将降大任，大脸于我也，对吧？
好爱看。
对，你去看看那个清代那堆皇帝，不是脸一个比一个拉的长吗？
那个威严嘛，
长
长
脸，是吧？另外，我觉得也可能是这皇帝一天到晚拉着个脸，这也是这个锻炼的结果吧？或者你从小就练拉脸，然后从小有一副这个看谁都不爽的样子。
马呀，像羊啊，长脸是不是也是挺好吃的呀？
对
啊，怎么最后落到好吃上去了？
这个马肉我也就是从乔老师那儿弄到过一点，
啊，虽然确实是挺好吃的吧，就是
好吃吗？
这跟脸长有嘛关系呢？
就反正我就觉得看过一些教给的视频之后，就觉得好像挺好吃的。
长脸动物都好吃吗？
脸长啊，我觉得有一个特点，是因为那个这种植食性动物在进行咀嚼植物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一个更
长的空间，是吧？
空间或者说更一个更大的这个开合角度来做，
我觉得你说的也不完全对。 我们另外一个算不上朋友的动物河马就不是。他那个嘴
他是大，他不是长啊，
他宽。
嗯，
但他一次也吃不了啥，就是你看那么大动物，他拿一堆草跟那儿抿，他根本就不是那种大口大口在那儿弄。
而且你们要是观察过马呀或者是牛啊羊啊这类动物吃草的话，它不是靠那个牙去张开嘴啊呜一口，它是靠舌头去卷。
卷，嗯，
对呀，咀嚼动物就没几种吧，除了人类以外，就能在嘴里面这样来回嚼的。
它嚼主要是后面反刍的时候
再继续，
对吧，再继续在那儿。
所以你要这样说的话，这个脸长的那牛肉确实还可以啊。你一说到反复咀嚼，哎，考点又来了，你能分清楚四种牛肚吗？哎，你们能分清那四种牛肚吗？
分不清。
我也弄不清哪个是哪个。
对，
吃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形容词，比如说这个长得有六边形的，那个长得有褶皱的。
对，
这个脆点儿，那个厚点儿，这个薄点儿，
这个算几秒，那个算几秒。
完，这个马心说：“我幸亏能干点驮人的活儿，要不我也进火锅里了。”
马的体型差别还挺大的。
你说对了，这个马跟狗一样，都是属于人类给他们弄出了这种体型差异到如此之大。狗是小到吉娃娃，大到那种就是巨大的狗，就是它是一种动物，它还也没分家。
马也是，
马也是，
嗯，
所以为什么就是有些国家管马叫大狗，就是说马跟狗是很像的。然后当然马主要是跟人好，是由于它是耐力型动物嘛，它可以就是长途奔袭嘛，跟人这个很接近。但是就是说马跟狗很像，也是人马在人类的折腾下体型变得从那个小马一直到那种巨大的马。
他这个文章其实是说个儿越高的脸越长，
这
他说这个理论在很多种动物身上都有过这种现象，什么猫啦、狗啦，还有就是马。
啊，有道理啊！
嗯，
你看长颈鹿，对吧？
我现在在想，我那些个比较高的同学生是不是都是脸比较长？
好，这是按比例长的脸。
嗯，反正这个这不就这个理论叫什么 CREA 理论？
想想啊，姚明的脸长吗？
咱也没跟他站一块比过呀。
但是我在某些图片上觉得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比例上咱不知道啊。咱喝一瓶水感觉是拿一瓶水喝是吧，他是用俩指头捏着跟喝那个什么补钙口服液似的。你看他手里拿瓶水感觉就跟喝口服液似的。咱喝一个还得拧上盖歇会儿，估计哥们儿一口气得开这一箱的，给我开开。这不知道啊，反正见过那照片，我觉得
别编排了。
还挺有意思的。
人家那个有可能是等比例放大的，对不 对,
对，
你还得看那个脸宽和长的比。
对，
嗯，
这就不知道了。
然后他说好像还有，就是因为你要是脸比较长的话，你那个就是那个杠杆原理嘛，是不是咬合力就比较大。然后说小动物呢，为了咬它就需要很强的肌肉，所以小动物是不是脸就更圆一些啊？我没太看懂啊。
腮帮子就大点是吧？
对。
哦，那你要这样说
呢，它因为脸足够长嘛，所以它长一些，也不用那么大的肌肉，
它
也能
咬
得动。
所以它咬合就可以了。
嗯。
哦，所以我们家猫圆脸是有原因的。
对呀、啊，你们家猫
不需要那么大咬合力。
对，它在家生活更不需要什么咬合力了。他从小时候吭吃一口，现在已经变成慢慢咬了，所以就哎，
不要给 bug 解释了、
哎、
胖就是胖，
现在已经控制他饮食了。行吧，我主要是觉得现在人们普遍都缺乏咬合力，都天天吃这些一咬就碎的食物。
嗯、
啊、
尤其是精致食物哈、
嗯、
精致
食物加工过的。
对，所以大家偶尔吃个口香糖，
不是应该吃点粗粮什么的吗？啃啃骨头。
那个、过年吃灶糖还把我牙崩掉一块儿。
那个太硬了。
嗯、
就是吃点牛肉就行。
在此立下毒誓，以后不吃灶糖。
好吧，就是我带去那个。
对，反正不是你带的，就是另一个人带的。反正你们俩那两盒扔的一块儿。
哦，
用心何其，
这我也吃了、
嗯、很多。
我哥刚搁嘴里就不对，我就发现这事儿不能吃了，我这满口牙可贵了、
嗯、所以还是吃糖缩了嘛，别咬了，
对，别咬了、
嗯、
别咬。嗨，仇人
新科托冷知识大放送。吉林省通化市拥有世界上首个被确认的山顶撞击坑，撞击坑位于白鸡峰山，形成于1.5亿至1.72亿年前。山峰上散布着被称为天石的岩石碎片，晶证石是太空物体撞击的产物。 派的第105万亿位数字是6。有一家美国的数据储存公司计算了乌里数派到105万亿位，打破了之前的世界纪录。计算耗时75天，使用了100万GB 的数据。如果说把这个数字用10号字体打印在纸上，形成一条连续的线，这个数字大概有37亿公里长。这意味着它可以从地球延伸到天王星和海王星之间的某个地方。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水体，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和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等国家接壤。但是由于独特的性质，人们对它到底是海还是湖存在争议。棕色不是传统色轮上的颜色，它是通过混合原色或将互补色与次要颜色混合而成的。火星是除了地球之外唯一一个测量过声速的星球。火星上的平均声速约为每秒240米，这是因为地球的大气层比火星大气层厚100倍，因此声音在地球上的传播速度要比火星快多了。
行吧，希望大家都负担得起每一顿食物啊，不管你有没有那张长脸。咬合力还是很重要的啊，万一以后我们还是需要这个。
说一般说什么上天只给你能扛得过去的考验，就是那个你的基因也决定了你现在长的是你就是配长的那张脸。
吃不吃灶糖？
对，能不能吃灶糖看你是吃灶糖的脸，还是吃牛排的脸，还是吃面的脸。
对自己好点啊。
完，我太甘肃女主播说我还是吃面吧。那我们这集就这样吧，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这个负担得起这个你的脸配的那个食物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祝大家顿顿大牛排啊。
拜拜
拜拜。
新科学脱口秀由生活漫游指南制作播出。节目依然在进化，欢迎提出您的建议。请在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小助手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加入听友群，用脱缰的快乐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漫游吧。